不断的敬拜你，哦，赞美在我们的口中，好像呼吸一样。哦，在我们心中那个感谢，在我们的灵的深处，每一次感谢，我们就有一个极大的宝珠在里面。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真相信，我们可以把一切交托给他，他必定会成就，他必定会成全。直到那一日我们再面对面，哦，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不仅出于你的公义、你的全能，也出于你的怜悯跟你的慈爱。所以我们常常的不仅来到你面前，多少时候我们可以躺在你的怀里，主啊，我们仅愿意渴慕你，因为来到你面前说，主，我们不仅能够看见你，我们能够听见你，多少时候你更是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用的力量来托住我们，因为你用自己的恩膏来成为我们的力量。主，我们感谢你，愿主继续带领我们，特别在我们敬拜赞美的当中，因着我们与你面对面，主，就让我们更多的被你来改变，好叫我们能够增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更让我们能够荣上加荣，满有主基督你那荣耀的香气。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OK， 我们就从这个第十三节，我们就在十三节读到二十二节好了。十三节，第九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起来读。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
十三节，对不起，
是不是
这样？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OK， 我们再次思想到，特别今天呢是从这个保罗角度来思想，昨天我们比较多从亚拿尼亚这个角度，那这都是神所使用的，都选召的。再说亚拿尼亚，我们对他认识并不多啊，所以在后面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被人家尊重的人。那这时候呢，很明显的，对于神给他差派他做这个事情，就是要去找这个人叫扫罗，然后告诉他神要扫罗做的是什么。当扫罗以后成为保罗了。那整个事情的过程对亚拿尼亚来讲是一个很不容易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时候的扫罗，还没有遇见主的时候，这个扫罗，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 他是逼迫主耶，他是反对主耶稣基督。那当时我相信除了亚拿尼亚接受这个使命的时候，他心中会有个挂虑，那祷告都是他过去来逼迫的，现在我去找他，不就好像把我自己就送到他的手中吗？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从这个整个的环境来看。不过我相信还有一样事情在他心中，神怎么会用这样一个扫罗这个人？神要用好多人可以用啊，为什么特别要用这个？这个人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没有一点好处。从神从这个神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会去从人的角度猜想神的性的时候，如果我是神，我才不会选择。但是神确实，主耶稣确实跟亚拿尼亚说：“你要去找他，因为我拣选了他。”所以，单单从这个思想角度来讲，拣选从某个角度讲是一个奥秘。没有人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为什么神拣选我。所以常有人这样的说了，牧师，就我问你，为什么要神拣选那个人，拣选那个人？当然，过去我会有列出一些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原因。如果这些年来，我真发现一件事情，神的拣选，不是你可以用人的角度去分析，人的角度就说应该这样，所以神就应该这样。神的拣选，是一方面是超过人所想所求。不过奇妙也在这里，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换句话说，如果神拣选了那个人，那个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愿意接受神的拣选，用现在的话，接受神的呼召，这个人就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可能从第一天开始，你觉得这个人根本不适合被神来用，不过走了一段路，或者走到一生的最后面，我们发现神的拣选确实是没有后悔。其实啊，在我们在看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花了蛮多时间讲这个事情，讲到拣选，讲到神的呼召。所以神的拣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是有个目标，有个方向。那在神的拣选当中，我不这样说过吗？就带出两个观念来，一个叫做预先看见，一个叫做预先这个定下。这罗马书里面说的预先定下，这个是我们都能够明白。预先定下不是神预先定下谁得救不得救，于是说神拣选的当中，神预先定下拣选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八章，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神拣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你把这个最后这个神的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非常非常 make sense 的。神为我们来到地上，神为我们取一个人的样式，等等等等，你到最后原来的欧永亮，你信了，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话，如果你说，如果我要问神，我信耶稣干什么？我信耶稣变什么？我信耶稣得什么？神总有这个答案，你信耶稣你就像耶稣。这是我的目的，这是我的带领，这是我的预备，没有别的，就是你像耶稣。所以呢，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给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或许是唯一的榜样，就像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奥秘，神怎么到地上来？神为我们取一个人的样式，因为我们与他一同受这个死，一同埋葬，一同被，就一同在整个一同的当中，或许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这一个过程的里面，最后干什么？最后我们的生命就像主耶稣基督，最后我们的生活也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整个神的心意。但是神为什么拣选呢？所以呢，你读罗马书九十十一章的时候，从先知的角度来讲，先知也不懂啊。然后这神给他一个领受，好像一个泥巴一样，一堆泥巴在那里。为什么神抓住那个泥巴，他可以做个很漂亮的花瓶？同一堆的泥土，为什么神抓出那个泥土来，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所谓的饭碗？我用这个做比喻好了。那个做这个成为被窑匠作为花瓶，那个你不可以夸口，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本身也不过是那堆泥巴。那个成为器皿的，成为一个饭碗的，那个也不要埋怨。 因为 你本来就是那堆泥巴。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整个的拣选的当中，神真是做一件事情，人还会看这个好一点那个好人，其实在神眼中都是那些没有用的泥巴，只是神确实做一个拯救的工作，而且他做那个拯救工作不是做修饰的工作，不是做改善的工作，是他可以使无变有，他可以拿出一个东西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说他根本没有这种的性，没有这种的本质的，可以这样说好了，只是尘土，只是灰尘，只是泥巴，他只是泥巴，但是他可以把泥巴像亚当像做成一个人。那要紧的，神做成这个人后，然后把这个泥巴所没有的，就是把神的气放在他里面。所以相同的，今天从某个角度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被神来使用。所以也不要说为什么神拣选他，为什么哦？原来神拣，因为他比较读书多一点哦，因为神拣选没有拣选我，因为我没有学问，或者是神拣选因为他，你看他脾气比较好，比较温柔。或者说我们神拣他因为他比较热心，没有这种事情。神的拣选不出于人的定义，神的拣选永远是神自己的主权。所以先知这样说，这泥巴有什么好跟神这个辩论的，或者跟神这个 argue 的，神啊，为什么你把我造成一个花瓶，为什么你把我造成一个饭碗，我要做花瓶，我不要做饭碗，或者说饭碗说花瓶太麻烦，我要做饭碗。不在于你，是在于你神呼召了你以后，你就突然发现，从一堆的泥巴丢在那里，直到神把你抓出来之后，你就开始你发现人生开始有目标，有方向。如果你走在神的心当中，不仅有目标有方向，你就开始产生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今天很多人说，牧师我做基督徒也没怎么样，我基督徒也好像就不信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如果你信耶稣，我信耶稣，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什么改变，因为神也做不了什么，或神只是跟我们说你就信我就好了，你确实没有做什么工作在我们身上，当然这个信仰就空了。不过倒过来，如果你信了耶稣，我信耶稣，还是过我自己的日子，所以你还是在虚空当中，我还是在迷惑的里面，因为我们还是没有进到神拣选我们的心意啊。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你知道神的拣选，当你顺服神的拣选，走在神的心当中的时候，所以有人这样说，我记得应该也不是光是奥斯瓦全美一个人讲，你什么时候有平安，你进到神的心就有平安，进到神的旨意里面就有平安，你什么时候有满足，你只要知道神的心里面，你不会再想哎呀为什么我这个只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脚踏车，神要做这个做人家，你不需要跟这个摩托车来比，你不需要跟汽车来比，因为你就是一个脚踏车。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去我们住的地方就经过一个脚踏车店，有些脚踏车大概2000多就有，有些脚踏车3万多4万块，你可以走过去看看。我说我看了半天好在哪里，看不出来，起码我就外行人看不出来，不过人家懂得一看了以后，所以有人告诉我说买脚踏车千万不要买好的，因为一下就给人家偷走，不然的话如果你买好的脚踏车，最少你离开的时候把车子不仅锁在那个树上，而且应该把那个轮子拿掉，带着那个轮子跑，或者带那个龙头跑，免得车给偷。我要说在这里，在神的眼中有他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有神拣选你的价值，这是第一个我要 make the point。 整个的扫罗过去这么热心，这么有才干等等等，不对他讲人生是一片混乱，甚至常常他心中疑惑，到底我做对没有，你看我为神大发热心，这些我认为不合人性的人却是在神里面找到平安，就在喜乐，然后每一次他们就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的儿子，耶稣怎么可能是基督，怎么可能是神派来的这个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做王，他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他更不肯是永生的儿子，他更不肯是神。那如果耶稣来的话，更加一件事情，如果他真的，他只是好像是隐藏的好人，他应该带出能力啊，怎么可以钉在十字架上？从五饼二鱼神迹来讲，哦，那不错，但是最后怎么会钉在十字架？是不是他冒牌？很多的疑问在。其实先不要说这个扫罗有这样的疑问，我相信亚拉尼亚那时候也这样的想，扫罗这个人可以被神来用。神就跟亚拉尼亚这是我拣选的仆人，然后呢讲出两个事情来，这个讲到这个保罗这一生。第一个呢，神会大使用他，产生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这边说，他要在外邦人的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基本上他不仅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也是以色列人的使徒。其实神要用他成为使徒，那就带出一个，如果要拣选应该选约翰啊，像这个所谓的彼得啦，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不过最后还是悔改了啊，不然的话不像彼得，讲约翰好了，讲雅各好了，为什么会选少？这就神了。那彼得多好了，或者约翰好，这么讲约翰是神所爱的，那他最适合用他来改变天下，影响这样不更好吗？就讲到神的拣选，因为保罗是在所谓的他的背景跟约翰是不一样。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他从开始就在预备你，他在母腹里面就认识你，然后整个的出生，整个的背景当中，神就认识你，然后就开始塑造你。不要再说你的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有他的困难没有错。如果说为什么我生在那个家，如果你听得懂什么叫做拣选的话，因为神把你放在那个原生家庭那个环境的时候，因为神预备要用你。 OK， 不代表说那时候就可以用哦。越是从某角度原生家庭应该不错的，这么的孩子当中他是最受宠的，然后父亲都称赞他，还刻意的，他也小孩子也做不了什么，劳苦的都是些哥哥，但是父亲好像特别的奖赏他。从某角度来讲，他原生家庭还不错，但是神说这就是我的拣选，因为他要知道我在上的呼召什么，所以给他开始又有那个所谓的异象啊、异梦啊这些东西，他知道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甚至包括他跟那个哥不一样。不过从另外讲，他就很不成熟啊，很骄傲啊，他的口气说你们都向我鞠躬的，最后他说不仅你们要向我鞠躬，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妈也要向我鞠躬。他可以放在心中，所以常说一个不成熟的他很容易会自我膨胀，这没有什么。他一直跟你讲他多厉害，讲他多好，讲他多热心，然后最后他的意思说大家都不认识他，大家都没有赏识他，大家没有把他该得的这个 credit 给他，或者对他主管呢，哦，他常说这个他的同事这个不好啊，这不够好，但他比较好，那意思说他老板并没有欣赏他。你好是一件事情，但是是否是应该这样的态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样说嘛，我常觉得一个人呢、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属灵，他是成熟，他知道神在让他带领，所以谦卑这个不是装来的，谦卑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什么东西，认识他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也认识他自己，他在神的手中，他样样都有，凡事都能。他不需要去吵，他不需要去争，他不需要去比较，慢慢慢慢的人自然而然会知道你有还是没有。在我国外读书，我真是碰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叫做西方的文化。 啊，常常他真的一点都不懂，啊，老师一问之后他立刻举手，那讲什么，他讲乱七八糟，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这个人懂的，不懂当是一件，我们懂的要不要讲话，呵呵，要谦卑。所以等到读完研究院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会留在美国了，我准备那时候回台湾，我那时候我们的那个行业纺织业是很不错的。不过在美国做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文化不一样，所以我就根据后面来读书的留学的，总之我们是学长，在教会当中就开一个新生的这个座谈会和主日崇拜完以后，我们这几个有做教授的，有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们大概五六个人坐下来，给他们问问题啊，谈谈。我就讲一句话：如果你将来留在美国的，我觉得一进来的时候不要省那钱，你要住在宿舍里面，跟一些西方人、跟一些老美住在一起。如果你准备读完书三年，不然是读完研究院，还是三年还是五年，你就准备回台湾，你就跟几个老中住在一起，会省很多钱，那便宜很多。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呢，这个宿舍贵以外，那个饭食贵得不得了，而且真的不好吃。为什么要这样？这是文化。老美觉得该争的东西你不争，他就觉得你没有志气，你不够 aggressive。 那另外一个，老美觉得你不该争的你就去争，为了那口气，老美觉得你是一个 troublemaker。 绝对对吗？没有，不敢讲。你不够 aggressive， 所以老美不会用你。你是一个 troublemaker，老美不会用。我碰过一些的华人，真的他的学校在台湾就读得很好，在美国也读得很好，但是他一直闷闷不乐，他总觉得老板应该欣赏他，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给他升上去，如果有要加薪一定会加薪，他发现对他来讲都没有，所以他人家歧视他。我就问他说，老板没有说你，就说你不好吗？不好用，老板从来没有。那我说老板很欣赏你啊，那如果欣赏我，就被我升上去。我就说笑笑，我说你有跟你老板说你希望那个位置吗？他应该知道啊，他应该就给我，我比他同事都好啊。我就笑笑跟他说，老板不是不知道你好，不过老板不会动你。因为怕动了你以后你反而觉得不喜欢，你反而会走掉。既然你安安静，他认为你已经满足那个环境那个地位。我们做一个主管说 Don't rock the boat， 那个船在那个稳稳的，不要摇摇就把它摇翻。甚至老板提了一下，如果跟你讲了一下啊，有这个机会啊，我在考虑当中，你其实可以跟老板讲我觉得那个机会可能对我有帮助，可能对整个部门都有帮助，我可以试看看。老板跟你暗示一下，你也不吭气。老板说 OK， 可能这个人根本不想动，他就这个样子就好，所以他很好，我欣赏他，但是我不要动他，一动他反而这个船稳稳的，反而摇来摇去，他打翻。有一次，他是一个。这个 CEO， 我们在聊的时候，他说：“他 Jim， 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在美国大概我不能开个厂，我没这个钱了，我 I'm not owner。但是我跟他说，我相信我的 training 是 become a plant manager， 是一个厂长，整个厂我来管。我就跟他讲，这是我的 goal。”这是我的目的，那是在于他们评估我适不适合，在于他评估。所以最后离开这个公司前，那他们就把他带到一个厂里面，确实也是这个他希望帮助我，最后就接这个厂长。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你要知道你的拣选不是这么抽象，不是说这样的拣，那为什么要拣选呢？在底下你要产生一个影响力， 这就是我常在职场里面或者跟职场弟兄姊妹交通的，不是你要在那边只是很敬虔发单张传福音，这个都对，当然对了，但是有没有在神把你放在那个岗位上，你在金融界，你在教育界，你在政治界，你有没有产生一个影响力，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护照。当然有一天神呼召出来做传道人，感谢主了。这几天昨天我跟一位同工聊的时候，他遇到一个朋友，他的朋友从国外来，然后就跟他说他才跟我讲，他不是我讲的笑话，他说他天天都听得找亮光。那问他为什么，因为欧姆斯在讲的时候他不是只讲的道理，他在讲生活，他国外的，不是在台湾。我在讲这事在这里，为什么对我来讲我喜欢圣经？我不是一个圣经学者，我也不是个所谓的神学家，但我相信神讲的每句话对我的生命肯定，我的目标肯定，我的方向，甚至在需要的时候给我一些的策略，在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神给我看到，从那话里面让我明白什么叫做异象，什么叫做启示。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我才知道我要干什么。所以当我看到一群的弟兄姊妹很爱主，一群弟兄姊妹也在他的岗位上，神给他一个机会做这个做 manager 的，做经理啊，做什么，做校长啊，或者做这个教授啊，系主任啊，或在职场里面怎么样等等。我觉得很重要，要谦虚，这绝对是谦虚的意思，说我们都没有，是从神来。不过祷告也不能够谦虚到那个程度，什么都不肯干呢。你不相信你讲一句话会改变这个环境，你不相信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用你把一些领受，不仅是属灵的领受，生活领受讲出来吗？我真相信，虽然我那时候没有像后来做事这么清楚，但是我一直觉得，所以呢，当我做到公司在做的时候，我不是告状，我不是找人家忙，我说这个的 process， 其实我进到那个我们有六个厂，那时候后来我走的那个感谢总是比较赚，但应该是不是比较是最赚钱的厂。在当中我就进到最先一个不是那个厂的时候，我就看有些东西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处理。那个 SOP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公司本来就定 SOP 的，后来我想这个 SOP 也不管用啊，我就建议一下。后来我的老板，那时候的老板就找我说 Jim 你找个事我要跟你谈一谈。他问我第一个为什么这样想，第二个我的理由是什么，那如果他这样在想了以后，我觉得好处在哪里，你试看看，可能还是很不成熟，有时候我也不成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每样都讲。然后他就笑笑，他说你要知道我们做这个行业的有三个标准，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政府的标准，一个的标准是买家的标准，一个标准是我们的卖家的标准。政府标准是100%，他的是7%，这个70-80%，我们只要70%就可以，一说可以混得过去就混得过去，可以等等等，不一定要100%。No， 这是世界。我要倒过来就说，在这个 range 里面，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改变什么？该什么是你讲的，什么是你不需要讲的？因为已经不在合法的里面，合理的里面，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啊，真的，我觉得有人说牧师，我们这就是在社会上啊，在这个职场面很难活，因为我们常常跟那最后说我们都为主受苦，我不认为。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是为主受苦，是为我们自己受苦，因为我们那口气放不下，我们那个面子放不下。我们最不喜欢就人家不听我的，就是这样。所以回过台我要讲的拣选，我今天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你要什么叫拣选，你一定要相信神要用你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这边是讲到在外邦人和君王还有以色列，换句话说所有的环境都在，都包括在里面，高的低的，同个文化的不同文化的都在里面。我相信神会把你放在不同岗位上，因为让你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这边讲的就很有意思，宣扬我的名。什么叫宣扬我的名？是要把神的对活出来。名啊，是代表这个人，给一个名字代表这个人。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他的想法，还有他的做法，再讲白一点，他的原则啊，他的喜欢不喜欢，所以当你讲到神的名，我们要奉主耶稣之名，基本上这句话解经家都这样说，你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奉主耶稣名来祷告。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名，一说你这样来祷告是跟主的名，是跟主的心意是一样的，所以才叫阿们啊。所以你不能够用自己的心意去祷告，你是要用主耶稣的心意来祷告，所以很重要的，你怎么去影响那个环境，是把主的心意，把主的圣洁，把主的公义，把主的所谓的包容，把主的慈爱，把主的怜悯。这是一个，但相同的，请大家留意着，我也要指示他，神要 instruct 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后面这个是意思，昨天我提的拣选，你会有影响力，拣选当中你需要付代价。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你是为主的名，不是为自己的面子，不是为自己的得失，你是为主的名。你会坚持，在我做事的时候，有一次啊，有个产品出去，这个产品很漂亮，这个产品我觉得真是蛮就出去应该，但我知道这个产品，我们是这个纺织学部的，我觉得这个产品不孬，因为那个花样太多的时候，那个结构就松了，所以一拉会拉开的。我一看，我还没做过这个是 designing 设计的，然后出去以后就在外面展理的时候，那我们又比人家卖的便宜一点，因为坦白说事情都是抄的，你做一块布是同一个样子，你不懂的话看起来这块布跟那个块布没什么两样，因为那个花样一模一样，线的粗细啊等等啊，很多杂人，但是很明显的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块布一寸比如说有20根纱，这块布一寸只有15根，你看不出来，但很明显20根一定比15根要粗，要耐用。还有那个 pattern 弄得很漂亮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结构不是我们说，如果最耐用结构就 one up one down 就是这样的起，那个是结构最强，你要跳几个再下再上去，那个是不完了以后，我一看以后我说这不行， designing 要改变， designing 说不行，这样的话影响那个 pattern， 然后就那没办法，那就多加工上胶好了，多加工啊，要费钱，材料就要加工。不，我说这块布你可以出去，但是如果那个出去以后，如果一出事，那退货的时候是排山倒海的，因为那个到最后很有意思，就底下有人帮我做这个，完以后我就跟他说这块布不行，最后是我的老板，他说 Jim， 你的办公室出来的那秘书打出来的有个数字不用填，那个数字你来填好，他说他来填，因为上面已经给他压力到的程度，为什么这块布不能够出去，因为我说这块布不能够出去，所以我的老板很为难，我也知道我很为难他，不过说我不能够做一个假数字，所以他就填个数字是在 borderline， 就是在边缘。不，我知道那块布卖出去，大概做了一批，我记得的话，大概做一批以后就没再做。起码客户的订的货应该把它送出去，免得这个信誉啊等等。但是那批货出去以后，好像就没有再做，因为他整个厂啊，整个公司 整个的连这个 main office 都知道这块布出去是 take 很大的风险。牧师你想讲什么？对就是对，错就错。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对错是有个 range， 所以我在说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但是你怎么面对这个环境是在允许里面，是有一个 range， 有一个所谓的 tolerance， 有一个所谓上下，那你就在这里面求神给你有智慧能够处理得好就是。我要感谢赞美主，当你这样走过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是跟人家为难，你不是一个 trouble mak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从另外角度来讲，你是有你的见识在里面，你是不是一个妥协，妥协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不可能，如果我每样都要百分之百，那个叫完美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生存也不太容易。所以呢，国家流通的这个叫做 standard， 这标准，然后买家像我们买东西的那个，他有个神，他要求我们的标准到哪一个程度，我们卖的有一个标准，但我们卖的标准更加的低一点，我们给我们的 tolerance。 不过在这样一个范围当中，你要知道怎么的尽力，既然有个空间有个时间，你就尽力去做，希望把这个 improve 的更好，能够改善就改善，能够怎么样就处理就处理。啊，再讲一个，你说对不对？我卖一批货，很大一批货，卖给一个客户，只是两根线，这个打岔了，所以一看呢，就在边上就看出一条一个不对来，哇，那个马上从这个 first 变成 second。后来我们弄了半天以后，我只是把这块布啊做一个事情，整个厂啊跳脚，当然谁在推责任？有一天呢，我就看了以后，我就真的你要祷告，神啊，这有救吗？这块布，这一批布啊，哇，很多，我这个，因为那个很 hard。后来看了一下，我就走到一个 inspector 的后面，很难那个。我突然发现，好像我没有看到那个瑕疵，我就叫那个 inspector 把整块有到七八个再检查才能够出去。我只是走过，不是我负责那个部门，我只是走过，就是要看看。我就跟他说，可不可以把这个布转过来？完了以后，我叫那个工头过来。如果我把布这样，你觉得这布有困难吗？他说没有啊。我说这是我们那堆困难的这个有瑕疵。他说不可能，因为他已经把整堆的货放到一边去，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赶快赶再做新的。我说就是里面拉出来一块布啊。我这么把这个反过来上胶啊，就加工，全部变成 first quality。 我要告诉各位，在这里很多人是在一个范围的之内，因为这个世界确实是没有个绝对，但不代表说我们不知道绝对，不代表说我们要追求绝对的，在整个空间的当中，时间的里面，你可以不断的做改善的工作。那当然是这样的错不能再错了，你不然的话再来一次这样的毛病怎么办？所以马上啊，这个整个的所谓的啊这个 standard 我们有改变。我要讲的就是在这里，你会遇见许多的苦，为主的名宣扬主的名字，同时会为因为你坚持主的名，你会受很多的苦。这个苦不一定是所谓的逼迫，不一定是包括这个所谓的危险，身体的危险，只是你会碰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所谓的 difficulties。 所以当圣经讲到苦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要被逼迫才是苦。你从某个角度来讲，坦白说，应该那时候我刚出来没多久，应该是厂长负责，厂长底下应该是副厂长负责，如果厂长负责是几个部门负责。那时候我就进到公司才第二年了，大概第二年了，大概不超过三年，不是我负责。等到其实我不用管，我走过就管他的，不还是说主啊，既然你把放在那里，你要我做什么？难道这种困难发生就这样去吗？用现在人听得懂话，哦，如果这个厂丢脸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做也都丢脸了。 所以你会发现呢，有些人在工作上跟你是不是跟你作对，就是那个利益关系是跟你不一样，不过坐下私下呢，他对你非常尊重，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学的蛮多的这个一个，特别是从比较是受西方的这个工作的那个环境那种的文化来学习，真理还是真理，但是在真理的底下，在这个可以的大家可以接受范围，不要欺骗，不是欺骗，接受范围里面大家可以接受多少，所以就变成谈生意是很重要。甚至我可以说这一批的货虽然有这个瑕疵，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买，后面我怎么补偿给你，这个做生意就是这样子， give and take， 你不能够绝对，就说标准是绝对，不要误会的意思，这个叫做生意，这个叫做所谓的协商，叫做妥协，叫什么都可以，那彼此就维持一个关系。所以呢，什么时候是 aggressive， 什么时候不要成为一个 trouble maker， 我只用刚刚讲的这个比较运用在现在，你要清楚知道真理是什么，你要清楚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不可能活出叫做完美主义，那不可能的事。第一个，你也不完美，我也不完美。第二个，你这样的追求的时候，你会成为别人很多的困难，因为不一定要到那个程度。真的，我们规定的，比如说讲的很久，两寸靠这个布边两寸的，如果之内一寸半，这就标准不一样。一寸的是标准，一寸半的是对方的准许，两寸是我们准许的那个布。所以呢，就看你怎么归那块布，因为基本上还是这样，普通用的时候不会用到那两寸的，用的是用间中间的这么大一块。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啊，这不是一个取巧，如果你听错听我一句，哦，原来这个就是可以取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需要有智慧，然后智慧当中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对错，你要知道所谓的这个要求，然后在整个当中求神给你在做个决定的时候，在这个大家能够接受的 agreed 同意的这个范围之内，你怎么把这心处理得好，甚至把这个有瑕疵的能够发挥它更大的用处，一说不是这样的瑕疵把它丢掉，你能够发挥它对应用处。我再讲拣选，从某讲是一个蛮深奥的道理，因为拣选不出于我，不是我拣选我今天要做，不是我拣选今天我要处于什么环境，当然绝对不是我拣选神，不是我拣选神然后在神给我的道当我拣选一个，拣选就神的拣选，我知道什么是神喜欢什么不喜欢，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我知道我的立场，不过在面对每天生活里面，主啊，我也求你，我不完全，我四周人也不完全，我的客户也不完全，祷告我也不完全，在这种的不完全的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关系，怎么把这不完全的甚至一些的互动当中，一些的所谓的人事物不完全的，在我们两个人互动当中能够把它变成更加的完全，没有价值里面让它更加有价值，这两个太悬一点，他希望不是唱高调，你就会觉得不是你的困难，不关你的事，但是你会觉得你应该尽你的一份责任，不关你的事你去管，那个叫 trouble maker 不关你的事，但是是为了整个的好处，你花点心，我相信这是神拣选你的目的，别人没有看见你看见，别人不会解决的你能够解决，所以很有意思，在人生当中啊，常常你会觉得感谢主，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感谢主这个出来的东西，人要事物要并不这么完全，我也感谢主给我有一些的智慧，怎么把一个人提升叫做成全，把一个所谓的事情从不好或是不够好能够成为更好，你不会觉得这样影响力还蛮有点作用的吗？那环境就很好了，那环境就比以前更平安一点了，那个环境就比以前喜乐一点了，不是这样吗？所以求主来恩待我，只在一件事情，是为主的缘故，不要为自己哦， 所以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的原则是这么重要，因为连那个标准在哪里都搞不清楚，那底下我们一切的决定都是混乱。你清楚知道神的标准，这是神的信义，你就从神的信义去思想，这个不在神性当中的这个人、这个事、这个物，怎么把它提升？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奉主的名，让不对的变成对的，让不义的变成义的，不好的变成好的。我相信这才是神拣选目的，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的见证，不只是我们规规矩矩而已。那个一定是这样子，就不仅是我们不偷不抢啊，不撒谎啊，这是一定的，因为这是你的生命。但你怎么处理事情的时候，能够带出神拣选目的，用下嘴巴产生一个影响力，不够好的、不满不足的，让它提升。我相信这是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总要求神，因为是奉主的名，不是你自己的为了自己，也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想法，你要奉主的名。那我相信在这个困难当中会为他受很多的苦，从某角度不一定要对到最后是所谓被逼迫啊，甚至要舍命那种，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会产生蛮多，就是一些的这个就你需要格外的花点力量，花点精神，甚至在处理当中你绝对会引起人家的不满的啊，人家说这样送出去你说不行，你觉得其他人会很高兴吗？不过整个事情过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原来因着你在那里让这个困难没有扩大，让这个事情啊危险性啊这个降到最低，那我相信最后你会让整个的环境是进到一个平安的里面，进到一个喜乐的里面。那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知道从拣选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讲得很玄了，在讲到神的拣选，但我要想就是在这里，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你还是要问，基本再问一个问题，神啊，你把问我把我放在这里。第二个，当问题放，为什么神啊，你要遇见这个困难？神啊，你把我放的目的是干什么？如果你要成为这个环境的一个改变的力量，成为一个祝福，神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主啊，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那个货大概摆一个月，一个多月就摆那里。我只是在拼命重新赶那批货，一个多月，我天天为那个祷告，真的走过去祷告。没想到有一天就这样子，那时候我才记得出来，才在第二年。你可以说是一个菜鸟，不过从厂长到了总公司，我相信知道这个事情。求主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心当中，不是夸口。拣选是因为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本来都不就是那帮泥巴，是神把你抓出来，哦，那整个人生就改变。那改变以后有没有发挥改变的力量去成为一个环境的改变？那就变成是拣选的目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枉然，也不是碰巧，甚至你回过头看，像约瑟说，从小时候兄弟把我卖出去，都是神的旨意，都是神的安排，为现在这个时候。不要再去讲原生，是原生的家庭有影响，有好的影响，坏的影响，但是我们不是活在原生家庭的里面，我们是活在神的心的里面。过去的好坏都是一个的带领，都是一个安排，要紧是我们有没有走在神的心当中。为神的带领，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也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给我们能够真正为奉宣扬他的名，然后再产生一个影响力。相对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当我们为主的心意碰到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困难的时候，甚至一些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让我能够奉的名能够得胜，能够处理过来。你就发现每天生活是累哦，不是不累哦，不过你觉得人生过起来是蛮有意义的。我们看同声来祷告，为自己祷告。哦，我的主，我上午再来仰望你，求你恩待我，恩待我，把我带到新的当中。哦，保守我，让我活在新的里面。 这我真是那个郭杰波是那个在乌林的分队里面，是你把我提拔出来，是你把我提拔出来，能够与王子同坐，是吧？让我能够再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一个王子应该有的力量，哦，应该有的这个责任。好，叫我们看到整个环境，我们能够做改变，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当做简短。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是你让我们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是你让我们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不能在任何的环境，主啊，你不仅我们不仅成为一个蒙福人，你要用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愿主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在面前警醒，我们要知道你的心意。也在这环境当中，把不合乎性的，把因的性还有个距离的，让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把我们带进你性里面来，在里面做那转化的工作，在里面做那转变的工作。哦，好像在我们所做的环境当中，你的意就要显明出来，哦，你的大能要显明出来。我们说，在整个环境当中，人的心被你来摸着，受到安慰，受到鼓励，你的怜悯也在我们的四周上面也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就知道你是神，我们就让别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带领我们，我们定义宣告你的名，我们定义照着你的心去做，我们定义说你的意是我们最的标准，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灵巧像个蛇一样，但纯良像个格子一样。然后我们就这样的在整个环境当中，不论把我们放在环境有多久，我们就看见那个环境被你来改变，你可以透过我们人成为器皿。纵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的挑战，有一些的挫折，但主，我们说我们愿意为你的名义的缘故来为主来摆上，恩待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就继续显命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